那无论任何的困苦患难都不容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早安，特别感谢云牧师黄牧师的邀请让我可以来到这里一同给大家敬拜。这应该是第三次来到这个贵教会来分享神的话语，每一次来我都很开心，我们可以在主内可以一同的敬拜。那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只在今生有指望吗？这后面应该有一个问号圣经的原文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但是现代汉语是有标点符号的所以后面应该有一个问号那两个礼拜前是复活节的主日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主内的人都很欢喜快乐来庆贺主耶稣的复活。那作为牧师，我也经常主持安息礼拜，我想做牧师都一样那总会在安息礼拜的上面我们总会劝勉一些离世的这个主内的弟兄姐妹的家属，将来我们的身体有一天也要复活。那原来在新约的时代呢，撒都该人根本他是不相信有复活这回事的，为此他们还曾经去拷问耶稣，对不对？那保罗时代的哥林多教会呢，也有一些人他是不相信复活的。那为此保罗其实花了很长的篇幅就是整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来讲解复活这件事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段这一章里面的一部分的经文好，我们好不好先请姐妹们能够大声读出这段的经文，可以吗？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十三到二十节，姐妹们大声一点哦。好，预备起。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面，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抽熟的果子，好不好？我们再来请弟兄们，我们大声读出灵前十五章的最后几节的经文，五十五到五十八节。弟兄们，预备起。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真理太重要了影响非常的深远，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再一次一起来学习分享这个真理。我们一起来简单的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俯伏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愿圣灵你来开启我们，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我们恭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圣灵你来带领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先来分享第一个就是假如基督没有复活当然这是一个 if 那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如果仔细读这段经文，保罗其实还讲了有七个假如 那英文是有七个 if 啊，中文就翻出了六个啊若啊，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那保罗的论述是非常之严谨的啊，但他顺着这些人，就是哥林多教会的某些人的一些错误的想法来思考啊。他说假如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那他至少列出了有六点。那第一点，他说假如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基督教的整个的信仰就是没有用的。我们的主日聚会，我们的查经团契，我们的祷告会、布道会啊，我们有同心圆的培灵会、祷告会，假如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这一切都没有意义，那这些活动都毫无价值，这些都只不过是在玩弄一些宗教的游戏。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只有冷漠的现实，根本现在和将来都没有盼望，这是第一点他提出来的。那第二点，第二个 if， 他说假如复活不真实的话，那么使徒们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因为他们都是在宣扬主耶稣基督复活，如果没有复活，他们不只是假冒为善，更坏的是他带领我们进入一个黑暗和错谬里面。所以所有的使徒们，他都是将他们的名誉压在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实上面，但是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更糟糕的是，保罗告诉我们，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所有的罪仍然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仍然活在罪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去脱离神的公义的审判，没有罪得赦免这回事，也没有长生的地方，也没有恩典和怜悯。如果很直白的说，救恩根本不存在，这是第三点。那第四点，保罗说，他说就是在基督里睡那的人也都灭亡了。他说所有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亲人，那些我们盼望有一天会再见到的人，我们再也见不着了，他们都灭亡了，那么死亡就成了终局，那结果就会令人绝望。那么第五点，保罗再次阐明，若耶稣没有复活，那么教会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啊，那你牧师来讲道也没有意义，你们来参加敬拜也是浪费时间，我们读过的很多的基督教的书刊，听过的讲员的信息，我们于牧师还做了很多一分钟的那个福音的节目啊。假如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么这些的工作都是在浪费时间。那这是保罗阐述的第五点。好，我们来看保罗所阐述的最后一个的理由，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可怜。那保罗说的我们是谁呢？那我们就是你们了，就是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人，也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那么众人又是谁呢？那众人就是指不信的人，哥林多教会以外的人。保罗说信主的人在一种情况之下比起不信的人，他说结果更糟糕，其实结果更可怜。你说哇，怎么会呢？保罗究竟在讲什么呢？那保罗是在讲你，保罗是在讲我。所以今天我们就重点来看看这一句话。好，我们都要算一个简单的数字啊，我们来比较一下啊。那不信的人，他的思维里面只有今生，对不对？他全部就是今生，所以今生就是他的全部，他百分之百的时间精力全部花在今生，他做人做事他可以不择手段，他不用来做礼拜，他不用查经，他也不存在十一奉献这回事。所以就算他的一生的努力有一半的回报率的话，他也可以得半成，对不对？可以得五成。而基督徒很不同哦，而基督徒我们里面有圣灵， 很多时候圣灵对我们有警告，有引领，有责备，有提醒，对不对？我们做人做事，我们比不信主的人更有原则，我们还要十一奉献。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统治的王是撒旦，所以这个世界对信主的人其实是更不友善，这一点大家认同，对不对？所以在同等的情况之下，你的回报率，信主的人还真的可能不如不信的人，你同意吗？对。然而我们知道，自有拥有的神，他对人的设计不只是有今生，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啊！约翰福音的三章三十六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那请问大家啊，一个简单的一个计算算术啊，今生除以永生啊，等于多少？除法等于零，对不对？那结果是零啊。那如果把永生减除今生，要等于多少呢？减法。那还是永生啊，减除今生还是永生，所以这个在数学上它是没有问题的啊。那永生必须有今生啊，因为今生给我们选择的一个机会和平台，但是呢，今生却不一定有永生，对不对？大家要明白这个关系啊。如果大家不明白，我们就去想一想财主跟拉萨路啊这个故事啊。啊，这个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啊，这是主耶稣亲自所讲的，这个所教导的一件事。我们在那里看到，那财主他是整天奢华宴落啊宴乐，所以他今生的生活是非常滋润的哦，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向往这样的生活。而拉萨路是一个乞丐，他是一个乞丐，他放在这个财主家的门口讨饭啊，所以今生他是很悲催的啊。但是主耶稣讲这一段教导的重点，其实是在勇士里面啊。拉萨路他死后被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来享受安息，而财主呢，却在永火里面烧烤啊，或者是被烧烤啊。我们都很明白这个故事，他要求亚伯拉罕打发拉萨路拿一点水过来，用指尖蘸蘸水来凉凉他的舌头，但是这个却做不到，根本就做不到。所以我们想到这个故事，就应该明白今生和永世之间的一个比较。所以问题就是，关键的是我们是只在今生有指望吗？或者说我们的指望，我们把我们的指望都放在今天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这个关键的问题，我们难道只是在今生有指望吗？保罗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啊。这个英文他讲的也非常的清楚啊，英文其实也蛮容易明白。If only for this life we have hope in Christ, we are to be pitied more than all men. 你说 why?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都靠基督，我们其实应该是更有盼望，怎么可能会比其他人更可怜呢？那保罗的答案非常的明确，如果这个指望只限于今生的话，那就会比不信的人更糟糕啊。那不少的基督徒啊，那包括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他满脑子里面想的可能都是今生的事情。这些人信耶稣可能就是希望从神得到一些今生的好处啊。那包括很多教会目前也蛮流行的一些有关成功神学的教导啊，很多时候就是局限于 这个今生和物质层面的一些的福分。这个教导当然很吸引人，但是呢，新约圣经的教导它不是这样。圣经的教导其实更关注于天上和一些属灵的福气，因为那些福气是永恒的，它比今生地上的福气其实更加的宝贵。因此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来好好的思想末日和一些永恒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关注点应该不只是只在今生，而是应该超越今生而定睛在永生。所以弟兄姐妹，你的盼望是不是只在短暂的今生呢？那我自己是31岁的时候在香港信主，44岁的时候啊，我就辞掉了我在大学任教的工作啊，到香港去开始我的神学的装备，走上全职侍奉的道路。因为我觉得永恒远比今生更有意义，更有吸引力。在座的当中，很多人比我信主可能有一些更晚，有一些比我信主更早，更幸运啊。但即使是这样，今生还是非常的短暂，所以我们不要只在今生精明，而对永恒很糊涂。那华尼克这个 Rick Warren 牧师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今世的生活只是一场排练，正式的公演演出是在永恒里面。所以他说我们这一生，我们的今生只是一个预演，只是一个 rehearsal， 是一个排练，真正的好戏是在永恒里面。那为了明白这一点，其实旧约里面有两个人物啊，能够很好的可以来说明啊，他们看重什么，他们就会选择什么，那他们的结局也会不一样啊。那这两个人物，一个叫做亚伯兰啊，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啊，那另外一个人姓罗啊，名叫德啊，就罗爷叫德啊，叫罗德啊。他们两个本来是一个亲戚啊，亚伯拉罕是叔叔啊，罗德是侄儿啊。那侄儿是一直跟随的伯伯生活啊。后来他们两个人都变得很富有，以至于他们后来的仆人之间啊，为了利益，他们之间矮高啊，他们之间吵架，产生了很大的争执，所以他们要分开。那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很看重金钱，他很看重关系，他也看重和睦啊。所以亚伯兰长辈他就对他的侄儿说，他说你我不要相争啊，他说你的牧人跟我的牧人之间也不要相争啊，因为我们是骨肉，我们是亲属啊。所以他主动的让步，他成全罗德，他叫罗德你自己先选，这个地方在这里你自己去先选啊。所以这些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的第13章，大家可以回去读读这个故事啊。那罗德是比较看重今生啊，看重属地的好处啊，看重物质的利益啊，所以他作为晚辈，他得到了优先的选择权啊。他举目观看啊，看到约旦河的平原，知道索尔的地方啊，地都非常的滋润，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啊，又像埃及地。你想当时是畜牧是能农耕的时代，这些地方当然是上好的地方啊，最美的地方。于是罗德他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平原，他搬到了约旦河的平原，他选择住在了城市，那是当时地上最繁华最富裕的城市。那不但如此，他的生命也被今生的繁荣所吸引，所以他渐渐的挪移帐篷啊，一直搬到了索多玛。那索多玛是一个很堕落的同性恋的城市，我们就知道不久这个城市就遭毁灭。 那罗德是一个得救的人啊，那圣经也有地方提到他是一个义人。那他的义表现在他天天为索多玛的罪忧伤啊，但是呢，他留恋那个地方，他不舍得离开。这个地方好，他不想离开。那最后，天使毁灭这个城市的时候，是硬拽着他把他拉出去的啊。所以给他留下了一条活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呢？那相反，亚伯拉罕他不是很看重今生的这一切，他更加看重他与上帝的关系，他看重他与亲属的和睦，他愿意成全别人。在看起来，在今生的选择上，他好像是吃亏了啊，但是上帝给他更好的，对不对？神给他更好的。所以在属灵的含义上，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啊，这个是圣经很清楚讲的。我们是特别蒙拣选、蒙祝福的神的儿女，而罗德不是。那这实在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提醒。所以若我们过于强烈的来关注今生，我们就会失去对永生的盼望。如果我们全部的精力都只是在关注今生，就像很多无神论的人一样，他们就意味着他一定会在永恒里面没有指望。所以很明显，我们对永生的态度会极大的影响今生，会不会？这个绝对会啊！我们中国的先贤孔夫子曾经说：“未知生，焉知死？”啊，那这个是很典型的，从一个属地的一个眼光来看待人生。那的确，我们对明天都没有把握啊。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对更遥远的将来更加没有人可以看透。我们对死亡、对永生啊，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自然会敬而远之啊。这是我们很多典型的中国人的看法。但是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我们有属天的启示，我们有圣经，我们有属天的启示。这个启示记载在新约的圣经当中，整本的圣经当中，尤其是新约圣经。我们的生命不但只有今生，更有永恒。永生远比今生更美好，更加的精彩。那死亡只是我们通往永生的一道门啊。因此两种人，这两种人对死亡的态度是存在天壤之别的啊！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个人啊，对死亡的态度大概就可以明白这个他是否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那其次，在我们人生的很多的优先次序上，他的选择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啊。那什么是短暂，什么是长远，什么是有一些的价值，什么是有永恒的价值，什么是有意义，什么是没有意义。那么在我们有限的年日当中，我们选择做什么，不做什么，我们选择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这些影响大不大？影响其实都非常的大。也就是说，就是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会完全不一样。那请问大家此时此刻啊，你们为什么会选择来到教堂里面来听牧师讲道呢？你没有去海边钓鱼，没有去这个公园里面 barbecue， 或者去稻香饮茶。其实每时每刻的每一个决定都会有影响。所以我要恭喜你们啊，你们的选择是对的，永生远比今生重要，看不见的 比看得见的更加的宝贝。阿们，感谢主。好，我们就来看看最后第三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当竭力来多做主工啊。那在这一地上的受造物当中，唯有人啊，我们每一个珍贵的人，唯有我们有永恒的意识。你家的宠物猫和狗，它不会有这个意识，不会有这个想法啊。猿猴也没有这个想法，鹦鹉也没有这个想法。传道书的第三章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面。所以永生的意识，你我每一个人都有。秦始皇很早的时候就派人到全世界各地去寻找长生不老的药啊。那秦始皇这个活了50岁就死了啊，所以他没有这个余愿所偿啊，找到那个长生不老的药。那他有永生的意识，但是他没有得到永生啊。约翰福音的第17章3节，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只有一条路，相信耶稣基督，让他做主，没有别的方法。或者我们每个人为永恒而活，并不是说我们今生我们不要买房子，我们不要买车子，我们不必去有银行存款或者是买保险啊，更不是要我们轻看今生，而是不要以今生作为我们自己人生的终极的目标，我们也不要对今生心存奢望啊。我们以为今生可以实现我们自己理想的这种幸福，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群很短暂而且是生命中充满了罪污的人，那以这一群人想在地上建立一个乌托邦的话啊，人类历史的教训往往都是灾难。所以我们自己应该效法学习摩西的榜样，我们应在上帝面前谦卑。在诗篇的90篇，摩西告诉我们，他说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啊，若是强壮的可以到80岁啊，如果你饮食节制，如果你注重养生保健，你很爱运动或者心态平衡的人，活到90岁的人其实也不少，对不对？但是摩西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可以惊夸的，可以自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所以他教导我们学习数算啊，这个数算叫 count your days， 就是这个很少的，对不对？不多啊，所以数得清楚的，数算自己的日子，好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摩西祈求神，让我们早早的保得他的慈爱，越早越好，越早越好啊。所以既然今生是短暂的，当上帝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学习珍惜嘛，因为很短暂。当上帝拿走的时候，我们学会懂得放手嘛，并且我们要感恩，我们会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而当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也会学习更加的坦然。那今生既是短暂的，我们就能够忍受一些可能临到我们的苦难和不顺利啊。保罗说这一切是至亲至战的苦楚，那这一切总会过去啊，更美好的总是在未来。那今生既然短暂，我们就致力于不被一切可能会引诱我们，导致我们偏离永恒的这个事物所迷惑啊。那这样的迷惑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啊，无处不在。永恒既然是一个相爱的地方， 我们就要在地上操练学习彼此相爱。永恒是为圣洁者预备的，所以我们在今世的时候就要追求圣洁。永恒是为耶稣的跟随者预备的，所以我们就在今世要好好的学习来跟随耶稣。阿门。我们感谢主。严格的说，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是创造生命的主他暂时托付给你我管理的。那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跟他去交账啊。那所有这一切一切的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前提就是耶稣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那这是前提，对不对？有了这个前提才有我所讲的这一切。那哥林多前书的15章20节，他这里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啊。那这个但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主耶稣复活的事实已经改变了这一切。保罗讲得非常的肯定，讲得非常的简洁，他一点疑惑也没有。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永远不再死亡的人。他�曾经向500多人显现，他在地上有40天的时间，然后再升天。那现在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预备地方。那保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曾经遇见过主，那他被光照，那他信主后的一生就是基督复活的见证，使徒们的生命也被翻转，那他们的工作也记载在使徒行传。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翻转都是活生生的见证，所以我们每一个在主里面的信徒，我们也应该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圣经里面说啊，第15章21节，他说死既然是因一人而来，这个一人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他说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这个一人就是基督。他说亚当是所有人要死亡的人的一个代表，而基督是所有的神的儿女的代表。在亚当里面的人他们是没有盼望的，那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将来都要复活。我们不是灵魂，而是身体啊，这个实实在在的啊，身体的复活。那这个是所有基督徒我们的信念，也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他在十字架上受难啊，所以他来了这个世间，将真实的将另外一个世界带到了我们所生活的今天这个世界，那这个叫做永恒介入今生啊，永恒介入今生。那同样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把我们这些还活在这个世界的人要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啊，这个叫超越今生连结永生，对不对？超越今生连结永生，我们相信这一点吧，感谢主啊。所以最后保罗他高唱了一个胜利的凯歌啊，他唱出来了啊，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55到56节，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啊？那他自己问这个问题，他自己给出了答案，他说死的毒钩就是罪啊，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那这个是神所设定的法则。他说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因为有了律法就有了知罪和判罪的标准，而律法本身就是神所设立的。那有了神公义的原则，又有了神律法的判定，那那个亚当就惨了，那犯罪的人就只有受罚的份，人生就不存在盼望了。 五十七节，保罗说：“感谢神，他说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啊！耶稣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代替了我们的刑罚，他替你我受死，但他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死亡是人类最大、最后也是最难搞的仇敌。但是感谢神，他被耶稣基督复活所战胜。哈利路亚！最后，保罗他劝勉每一个的信徒，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当然也有姐妹们啊，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所以复活的真理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信仰的根基，我们信徒只有全然的相信复活，盼望复活，我们才真正可以做到坚固不可摇动，我们才会愿意去竭力多做主工，就是我们敬业去传福音，我们去见证，去见证主，去荣耀神，在教会里面来服侍，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周围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这样做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在尚在世的年日，是否坚定不移的竭力的多做主工呢？让我们一起可以行动起来，我们一同努力，我们来建造教会，我们来荣耀主名。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